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维州将进一步解除限制令，贸易部长希望就贸易纠纷同中共展开对话。雪梨同墨尔本打指出售房产数量大增，一名澳洲公民因毒品走私罪在中国被判处死刑。联邦政府削减对一家亲中智库拨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卫生厅宣布，截止到6月13号晚8点的24小时入面，确诊了4个新病例，其中包括本地感染的病例。新州卫生厅表示，其中一名确诊者是20几岁的男子，政府正在联系他所有的亲密接触者，他没有参加最近的任何抗议活动。这个是自5月下旬以来的新州出现的首例社区传播病例。另外两例新病例是正在酒店隔离的旅行者，还有一确诊病例是先前情报的同玫瑰湾公立学校有关的感染个案。目前新州已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为3119例，并且已经进行了620650次检测。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截至星期日的过去24小时入面，维州共确诊9例新病例，其中8例同酒店检疫同之前已知的感染源有关。新州从15号开始继续解除限制令，将允许学校集会、合唱团和舞蹈班，几乎亦将可以重开教室进行面授课程。健身房亦将开始重新开放，这个是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新州亦将从7月1号开始废除室内最多聚集50人的限制，同时允许重新举办大型体育比赛和文化活动，政府希望借此进一步刺激经济。虽然从7月1号起，咖啡厅、俱乐部、餐厅和教堂等室内公共场所可以聚集的人数将不再设限，但人们仍需遵守每人4平方米的社交距离限制。新州的户外体育比赛和音乐会亦可以重新举办，能容纳40000人的体育馆可以有 25% 的上座率，这个意味着体育馆最多可以接纳10000名观众，但夜店、酒吧、音乐节仍然不能够恢复营业。新州政府表示，如果当地传染病例数量仍然很低，8月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管制。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从6月21号午夜起，解除限制的计划仍将继续进行，其中包括将咖啡馆、餐馆、酒吧、电影院、音乐会场地、剧院和礼堂等室内封闭场所的人数限制从20人上调至50人。6月14号，澳洲贸易部长白明翰表示，希望中共早日就贸易纠纷和澳洲展开公开对话。同时他还对中共发出的赴澳洲留学和旅游预警能起到几大作用表示质疑。澳洲推动国际社会针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外交努力获得很大成功后，中共以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和种族歧视为由，呼吁中国公民不要赴澳留学。但白明翰对天空新闻说，过去两年来中共亦曾发布过类似的预警，但这个并没有阻止中国游客到澳洲旅游，亦没能压制中国留学生的赴澳留学潮。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拥有高质量的教学，我们还可以为来到这里的人提供极佳的生活方式，令到他们有机会感受到澳洲人的生活风格，当然还有非常安全的环境。中共在发布留学预警之前还有一系列针对澳洲的动作，例如赴澳洲旅游安全提醒、对澳洲蛋物施加高额关税、对部分澳洲牛肉施加禁令。身为贸易部长的白明翰一直试图同中共商务部长取得联系，但一个几月来对方都拒绝接听电话。白明翰说，我相信处理国家之间分歧的方法是对话，公开的对话，我希望中共要认同这一点，并且尽早这样做，可以通过视频峰会、电话或其他方法做到。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两个最大城市打折出售的房产数量所占比例比去年增多了一倍至两倍，这个表明房地产市场正在放缓。据澳洲登记房地产网消息，在4月份雪梨超过 13% 的房产及墨尔本 10.7% 的房产打折出售，同2019年4月分别为 6.7% 和 3.7% 的数据相比，雪梨打折出售的房产数量几乎翻倍，墨尔本几乎增加了两倍。 同2019年4月相比，2020年4月全国所有首府城市的打折房产数量所占比例更高。随着中共肺炎疫情不断升级，经济迅速进入休眠状态，折扣房产的比例在今年3月达到最高峰。3月份除戴尔文和霍巴特外，所有首府城市的打折出售房产数量所占比例均超过 10%，其中雪梨达到 14.1%， 墨尔本达到 12.6%， 其次是亚德莱德的 11.1%， 坎培拉、帕斯和布里斯本为 10% 至 10.6% 之间。4月份所有城市打折出售的房出售数量所占比例均出现下滑，除雪梨和墨尔本外，所有城市的比率均低于 8.3%。 目前大多数首府城市的房价出现了 3% 至 5% 的调整，霍巴特略微高一点，达到 5.2%， 戴尔文更高，为 8.2%。 6月12号总理莫里森抨击北京对澳洲种族主义的指控。在澳中外交局势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际，澳洲公民吉莱斯比在中国因走私毒品被判死刑。澳洲外交部表示，他们正在为被判死刑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援助。2013年，吉莱斯比试图从广州白云机场离开中国时被捕，他的行李中藏有 7.5 公斤冰毒。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6月10号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此外，法院还下令没收吉莱斯比的所有个人财产。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发布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澳洲都反对判处任何人死刑，我们支持全球废除死刑制度，并致力于我们可用的所有途径实现这一目标。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吉莱斯比在墨尔本长大，但一直住在雪梨。中国的律师质疑判刑的时间与吉莱斯比被捕时间相比，判刑时间拖延了很久。律师质疑说，他好像人质一样被关押，现在在中澳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他被判刑。律师表示，鉴于这次是第一次审判，吉莱斯比仍然可以提出上诉，上诉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两个政府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谈判。坎培拉消息，因为担心澳洲著名智库中国事务会损害国家利益，澳洲政府将削减对该智库的财政拨款。据《先驱太阳报》报道，由于政府议员们担心澳洲一些最资深的商业领袖、外交官和学者支持的著名澳洲智库中国事务正在利用纳税人200万的资金捐助推动北京一带一路的议程，自6月30号起，总理和内阁事务部、国防部和外交部将不再向该智库拨款。此外，澳洲政府还取消了中国事务之前获得的可抵税捐赠收款机构资格。澳洲新闻集团的一项特别调查显示，自2015年以来，中国事务已从5家政府机构获得了186万元资金。澳洲律政部长波特还透露，他正在审查中国事务是否应该继续获得其部门已同意提供的额外3年的资助。去年，中国事务首席执行官呼吁澳洲加入备受争议的北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据悉，冻结该智库资金举措与此有关。新闻集团独立调查还揭示，中国事务曾花费全额费用组织多位国会议员去中国考察，并会见了中共政府官员与中国全球化中心的智库领导人。这个智库与北京宣传机构的统战部门有关。自2015年以来，国防部、总理和内阁事务部、外交和贸易部、联邦总检察长署和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这5个政府部门共为该智库提供了186万澳元的资助。相关文件还显示，中国事务的资金中有 47.76% 来自纳税人资助的政府拨款，这个意味着国会议员的旅行花费了纳税人的钱。总理和内阁事务部表示，在过去5年中已向中国事务提供了130万元资金，但资金安排将在2020年6月30号终止。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